好，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圆云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啊，我们讲那个其他该260问了，我先读一下。问：收到师父的来信，又有几天彻夜不眠，粒粒分明的时候，发心依愿而行，只有利他才能真正的利己。答：对。
我们看到这位师兄收到师父的来信，你看他当下就是又是这个彻夜不眠，就是说睡眠已经就是说那个什么呀，他那个心空的那个程度，他是说几天几夜彻夜不眠都是粒粒分明了啊。所以正在这时候他感恩呐、感恩这个师父的也是自心的努力，也是自心相应，与师父相应，也是师父的加持，都是一回事儿啊。正当自己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这个悲愿从内心里边发起啊，发心依愿而行，只有利他才能真正利己。我想我看到这儿，我就觉得好像我都上师当然说对，说他这样子是对，正是心空，我们是真空妙有吗，是这个空悲双运，你空心空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是要大悲心，而这个以你的悲心啊，就是自己从内心就发出了这个利己之愿啊。这个我们一看我们就明白，我们心里边好像有的师兄哎呀多羡慕是吧，圆圆老人来一封信他就能够当下正道，而且实际上是他自心能够相应。上师现在的文章，上师的著作不依然在吗？依然在，你自己不肯是吧，你自己的用功的努力的那个程度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不相应。我们原来都学过圆圆老人那个问答集前面感应，你没有感，你就没有这个心，没到这儿，没有这样可心空定到这个程度，自然不能感得，就是和佛菩萨相应，这是一回事儿，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见到圆圆老人，那你现在圆圆老人不在，他的心依然跟你那个能够感应啊，对不对，你自己要那个什么努力用功。你看到这儿你觉得好那个什么呀，好，心里边有点就是见不到师父有一种什么心情，是不是觉得恨自己没有时不逢时，没有见到师父怎么样了。不用这样啊，只要你现在心念息下，妄心狂心息下，一样的和师父是心心相应。我就看后边发心一跃而行，只有利他才能真正利己，这是到他一定的程度了发起这种大悲心是吧，他是原来就修法的时候就有这个愿力嘛，一跃而行。我们那个一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你打第一座的时候也是一样，到千座圆满也是一样，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这个时候是从心里边发起这个无形无相，就是说能够尽虚空变法界，都为你自己的这个都是为你的愿力。这个是我就觉得一点不奇怪，就是人人都可以到，首先自己要歇下狂心，要生死迫切，有这个出离之心，绵密行持，按照祖师开示啊，绵密行持，行持到一定的程度，它就是这样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愿也不用，你不会一直发，对不对？你这是从自心自然而然由衷的发起，这个愿力已经在践行了，已经在践行了，你就不用，哎呦，我今天读几遍，有的人就跟我说，我早晨发了，晚上发，晚上发了，中午发，这么发那么发，你正在践行，就是说你践行的整体，就是你现在就是一跃而行的这个 这个行持整个就是你的愿力，对不对？它就是你的愿力嘛。就是我说你要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勉力用功。首先是自己卸下狂心，卸下妄心，哎，回光一照就是一念顿悟，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有非常短暂的，哎，不像过去的那个祖师大德，一到这个就是能所双亡的时候，他可以精月不失。就像这个师兄说的，我几天几夜彻夜不眠，都历历分明的时候。可是我们虽然时间没有像过去祖师那个啊，那个透脱的那个力量那么强，但是我们依然就是从此一点都不比佛陀少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心呐、啊、和佛的那个心呐、啊、是一样的，哎，管它短暂或者是哎精月不食是一样的呀，你遇此能够和佛菩萨的心相应，就是和我们的自心的，就是那个本分事相应，那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就是这样，你自肯充当，不疑。然后勉力行持，行持到一定的程度，有可能就是他说的这个啊，一直历历分明，或者是光明大放，或者是神通那个什么呀而现等等。总而言之，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学过那个二祖的那个正体起用百折，你知道是那里边就是细腻的很，二祖给我们说那个用功的那个具体怎么用功，用到什么程度，是什么样，是你的心境是什么样。首先是打开本来见性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立，就是一开始你可能是盲修，你肯定是盲修瞎练，一旦能所脱落，能所双亡的时候，自心现前，寥寥分明的灵智现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有了根本自立，你自己的就能够自立了，不用其他的人就像拄着拐棍一样有问题问人家，你这个时候不用，你这个剑上的祸是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利他，然后再往后就是绵密勤而行之，净出自己硕士，就是俱生的那个我执啊，就是对境生心的这个我执啊，法执啊，这个时候怎么除啊，就是跟这个众生滚，利他就是自利，自利就是利他，一开始可能是自利，我认为啊，因为你刚刚心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和佛本来不二，我现在再也不疑了，我就是保我心里边不住，是不是不住任何东西，管你顺的逆的名啊利啊等等，我都是我一而盖之的，就是不住无助，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你自己获得了极大的，就是心安了，就是你自己心安了，哎，不再向外持求。这个时候，随着你这个跟众生滚，当然我们说要应缘了。你没有缘的时候，你自己就老实的在家，哎，干你的本分事吧，是吧？然后再净出余习的时候，哎。也就是在利他同时也是自利，二祖说的自利，然后自利利他，然后利他而自利，它是不同的。因为你开始我觉得你力量不强的时候，没有人向你请法，因为获不得那个利益，哎，就是你说话说不定他很烦，你说他能，你向佛菩萨说，释迦牟尼说他能信得急，他烦恼当下化为菩提，他能啊啊！就像我们的祖师，像圆寂老人说一句和我们说一句，那个力度心体一样，但是它是不一样啊，那空境程度它是它那个不一样啊，就是还有那个方便善巧它是不一样的，我认为是这样子。随着你这个勤除习气的这个渐渐能够善观机缘，能够应缘不住，能够顺逆无拘等等，你这样子 进而就真正能获得利他的自利啊，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做这个应缘而设而那啥的时候，那这不正是我们的愿力吗？正是践行我们的愿力吗？所以上师说，对，你这样是对了。哎，这个看看大家是不是还有什么想说的啊，我是这么想啊。
嗯，师兄们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刚才魏老师其实讲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下一个了。261问，有时能知别人的心行、修行状况及粗略的知道一点前因后果，有时还能提前知道要来的事情，怎么办？阳气还是发展？答：这些情况任其自然发展，但不可沾沾自喜，更不可只以为有神通而炫耀他人。啊，请问老师，这又是中
招。这个真是，这个我觉得后一句是大家是难免的，就是很难免的啊，就是不可沾沾自喜，更不可自以为有神通而炫耀他人，就是不当家。哎呀，他不是，他是觉得这个，比如说，哎呀，我觉得这个神通好玩，对吧？他就是有那样一种心里的那个雀跃，就是好对这个东西，哎，头次或者是一两次，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以前没有过嘛，他现在突然有了这样的能力，他觉得很就是不那什么的时候，他说了以后，你看他就是人家觉得我们看到他就是炫耀，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一琢的时候，一执着的时候，你这些妙用它可能就撕掉了啊，因为你起执着心了，所以这个妙用可能就会戛然而止。它这是你心里，你心地不光明了嘛，那这个妙用它也可能你昏暗的时候，昏昧的时候，它就不现了，对不对？这是很那啥的啊。我们看它有时候能知别人的心情，也就是说别人的心情也可能世间之事、因果之事，也可能是出世间，就是他解脱修解脱道的这些人，他那个用功用到什么哪个阶段了，什么程度了啊，应该怎么办了，修行状况及粗略的知道一点前因后果啊，就是知道他现在的心态是因为原来怎么样，哎，到了现在怎么样，因为修法经过什么过程到了现在的心态，以后还会怎么样？那这个我们的师兄弟，我估计都能说上一样来。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前面的，那你说一念不生的要分命灵芝，那不是我们用功吗？我们不用功不识得他呀，对不对？这个心里边很清楚。他比如说错失之见的时候，我们也是清楚的呀。我们老师兄作为我们群里师兄，肯定都知道啊，是本来反而如是。并不是说就是说你到那个师傅那儿，师傅的那个心和你的心相应的时候，你认为你得到加持力，带回来又撕掉了，所以那个东西它不是你的呀。虽然有这种感应的力量，但是呢，你一着相的时候还是没有了。但是再一个就是说，他会撕掉的，应该是不是？因为是你应该民心，就是自己向内心关照，使自己的能所双亡。哎，这个时候令其自心的啊，哎，那个干净皎洁、光明大方，这样子是你自己的根本质啊。这个就是。永久恒久，就是说近未来际是永就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呀啊，这个是你认识了自己的本心，这个不会失去的啊。所以凡是用过功的，比如说遇到了初学之人，我觉得我们的四兄弟可能都会知道个一一二二，对吧？哎，有时能提前知道要来的事情，这也没有关系啊，知道就知道呗啊。这个我们都不 不就是就是我们是哎就是不出不入位置打定是吧，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知见奠定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肯定是哎遇见这样的事哎知道就知道了呗，就是说你自心空静的时候哎他有可能就知道了啊，那知道就知道了。你看这个师兄问怎么办，哎呀是不要他还是继续让他再出啊再发展呢、啊、他问的这些啊，像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特别学这个问答集的这些师兄都知道这事儿，我们都应该自心做得足，应该有正见，任其发展任其自然嘛，是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也不会当着他不出压着他不出像石头压草一样不让他出，也不会随着他转，这就是我们的慧，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哎，这慧力。当然我们也更不可能以神通来炫耀他人了啊，你知道吧，你一炫的时候你以为这个神通是异于他人之用，你这时候已经起念，起念的时候你这就不灵了啊，就是我不是说这个什么不灵了，是说你那个心呐、啊、不通了，不通灵了，就是说不灵妙了，这样说吧，不灵妙，你有东西的时候就自在那儿了啊，这个各种这个用啊他就那个什么发不出来了，就是本有的那种能力，本来是这神通我们是五通具足六通具足的，你说你就这么一点点小东西你小小小那什么就把你玩进去了，你得不偿失嘛啊，我们都知道哎。这个是我们应该，我觉得这个凡是有些就是有些师兄他在这上头特别就是放心的那就是我就说他的资见上还是需要注意啊，注意一下不要上当嗯。我看看其他师兄弟有没有想说的，261 260，我觉得我们说的
师兄们对这两问有问
题，对对对，除了我说的你们能想到的也可以发到群里或者上麦来交流是吧，
好的，师兄们可以啊那个提问题然后也可以上麦。我看下面三个问题是有关脱嘎的，都是说这个脱嘎修法的、这样我们合并在一起啊，这样也就是说思维比较全面，然后还合并在一起学吧。
好，好的。
262，问：从上海回来修法快一个月了，定力非同日而语，此法力量和速度非别法可比。另外，我有意请求他日上师能否传脱嘎法与我。答。修脱嘎法需脱产闭关精修，你能办到吗？还需有清净的山水树林，你那儿有这好地方吗？263，问：古人为法忘躯，我愿效仿，修脱嘎法时间多长？至于闭关是否还得和上师在一起？答：闭关修脱嘎法时间长短更无一定，看你用功精勤与否而定，总之要修到肉身完全化成红光才算成就，这无需与师同修。问：我将来还是想修脱嘎法，不惜任何代价，师父你将来是否传我此法？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修脱嘎法？答：我现在色体四大不调，不能传法，你真正证到禅宗第三观，脱嘎法自在其中矣。好，有请魏老师。师兄们对这些问题也可以提一下啊。好嘞，
好，我们再接着看啊，接着看这个，这又是一个师兄连续问上是修脱嘎的脱嘎法，那就是按照那个藏密的说法，就是手破子 就守正策缺，策缺就是明心见性，脱稿，脱稿就是起妙用，就是让色身化成红光，化成光，哎，说是七彩光是五彩光，我都记不清了，我记上师过去说过，哎，那个时候上师还也有，就是这个就是不稀奇，就是说好多师兄弟听到这个能去七彩之光啊，就是说那个还是五彩之光，大家谁要记得谁可以打上来啊，就放几色光的时候，哎，他能够就是使你这个肉身化，就是你修成功了，他就是可以化成光的，化成五种光啊，是几种光。这个上师说过，就是说那要有大水啊，要清净之地，还要什么呀，还要就是歇却你的工作啊，就不能上班了啊，还有你的个家事什么事你都得，就是你自己独自在那个闭关修行啊，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都为修脱嘎法，直到成功才算完啊。上次说了呀，三五年都可以啊，说那个水面宽呀，到三五十米，还那时候我们在鹤壁也是这么说。上师说我们说那个青岩寺都有一个好大的水面，而且那个水面它呈太极图形啊，就是它自然的嘛，那个沙滩啊，它是呈那个样子，水面也很宽，还把上师那时候还领到那个青岩寺那个地方去看啊，那有一次有一回机会嘛，上师到鹤壁，我们还领他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水面啊什么看去。这个上师说了，就是这个要全身心的来投入的修行，不像我们新中心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那个什么抽出时间来打坐是吧，用功啊，这个就不行了。什么修黑光，什么修哎呀什么太阳光，什么月光，水光是白光，什么好多好几种。就说现在的人呢，他几乎没有，也没有这个福报，也没有这个定力，那你想想一个人在那儿昼夜在那儿就这么就修这个这几种光啊，有一种法，有一种方法，上次当时都说过，用从多少度角看什么灯光，看日光，看太阳光，否则的话你看太阳光就把你眼睛给灼瞎了啊，都给你说从哪个角度看有什么情况啊都有。这个现在很少遇到这样的师兄发这个愿去修这个法啊。我们来看262问啊，从上海回来修法快一个月，定力非同日而语，此法力量和速度非别法可比。另外我有一请求，他日上师能否传脱嘎法于我。这就是这个师兄觉得前面就感受到这个，就是已经直到这个心中心法力量非同别法可比他就也是个法器啊，他还想向上升进啊，修脱嘎法。我看啊，上师就说你看脱禅闭关精修，精修就是你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只为这个。还有哦，对，还要有道粮，你还要有钱财，还要有人给你护关，这就不是说一个小丑就是能够那个承办的，就是说不是就像我们缺的东西到百货到哪儿去买一样很快就办成功的，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要做很多这个你这个条件，这个福报，这还有你这个自身的你有这个愿力啊等等啊，你能办到吗？还需清净的山水树林，你在那儿有好的地方吗？上师就询问他，他又来了。古人未法忘期，我愿效仿修脱嘎法多长时间？我记得上师说就是三五年嘛，自欲闭关，是否还得和上师在一起？上师就说不必，对吧？时间长短，这也不是，也没有一定，就看你自己精勤与否啊。 总之要修到肉身完全化成红光才算成就。这是263。但我们像我们这些师兄弟，我就觉得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太多啊。你要进入这个实修，估计可能现在是不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师傅来指导你。264，我将来还想修佛法，不惜任何代价。你将来是否传我吃法，修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修佛法？那肯定要那什么呀，肯定要首先彻悟真心呀，知道吗？能够明心见性，这是第一点，要证彻权。如果否则的话，你见光着光，见水着水，那你执着上了，那更坏事了。那这么说不好听了呢，就是成魔有份。首先你自己的这个心要彻底歇下来。我现在色体四大不调，上师说的，你看不能传法。这都不知道是哪年的事，我记得是89年的时候，是上师是有一期是说他四大不调，我要走啦，怎么样啊，我要那个什么了，要走了。后来又那什么了，又注视了10来年。你真正证到禅宗第三观脱干法，自在其中，是说你这样保任是一样的。那证到禅宗三观，那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我觉得首先要证到法身边，然后勤除习气，令法身正住，最后无为而上，就是无为而起大用，法身向上，是吧？这个就是三观呢。好，我想的可能也没啥，这个地方上师已经是。你要谁想那个细致的了解脱嘎法，肯定你去我觉得网上你搜可能就能搜出来啊。我们可以不必过多的去说它了吧。
好的。265，问，在走路时想起几句话，请师父指正。佛法一切的无相功德来自于大悲心中，同体大悲才能无我无法，才能解脱自在，才能真正的利益别人。大悲心来自于自他不二，不二才能同体。答对。魏老师，
你想想，自他不二的是什么呀？是不是？你要清楚啊！这个。也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你用功用到那个极致的时候，他会那个悲心瞬间就是容易融入这个整个法界，是这样子。这个我们知道就行了。他这个是走路时想起几句话，请师父指正。佛法一切的无相功德，就是无相不住相的这些功德来自于大悲心中，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不是那个自证心体以后就完全与他人而不顾，自己在那就像小乘行人躲到深山里或者自在逍遥，自己在那自得其乐，不是这样吧？一定是起大妙用，起无为而之用，对吧？一定是，要不是怎么能够体现我们那个真空妙用自真心呢？那你这个一定是不会落于也不会执着一项，也不会断掉我们的这些功用妙用，它不会是这样子它是同时具备的。但是这个是做功夫做到，就是说你心空到一定的程度，你自然它相应的时候，它自然从自心流出，就是来自于大悲心中嘛。我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来自于大悲心，要说详细一点，就是说那个大乘起心论里边他说过，大悲心是三心之一，三心就是直心、身心、大悲心，实际上都说我们自心啊，是我们自心，这个妙有真空之自心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行了，这个大悲心同体大悲才能无我无法啊。 正是无我无法的时候，才能体现出这个，这个大悲心才会流露出来，就是自然流露，才能解脱自在，才能真正利益别人。因为这时候全体都是你的悲心的那个什么呀，践行啊，是不是？那应缘而无助，那正是利益别人嘛，正是利益别人。当然你也是，你自利啊，都是一样的啊。大悲心来自于自他不二，不二才能同体。就是说你的这个自心和这个众生的和这个十二类生的这个是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在凡不知。那个正道肯定是那个什么呀，不会迷惑的，对此不会迷惑的。大悲心来自于自他不二，就是不是说凡夫就没有这个大悲心了，他也有，他都没有发出来，就是被他自己的妄想执着覆盖的，厚厚的覆盖了，自心光明，自心光明不得显察啊，就是说这个大光明谁都有啊，这个妙用谁都有啊，只不过他是被妄想执着到那儿了，他不显现，不二才能同体，不二才能同体，本来就是不二的啊，上师所以说给他一个字儿，就是说对，因为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自心不会糊涂了，也不用过多的给他解释，就像我们师兄弟可能有的不太清楚啊，我们就是简单说一说，
好的，先我们下一个
这儿，我看看他这儿，你看看他这儿，他说那个大风起心的人说那个直心，直心就是我们的心不能屈啊，我们那个心屈就是指的我们的妄想执着嘛，啊，对吧？然后身心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自性之心啊，就是我们那个本来如此之心啊，然后其大悲妙用之心啊，它就是这样，说白了还是说我们的真空妙用之心啊。好，接着吧。
266问，有时我这样观想，上师本尊和我一体，答不要住相。这个怎么不他是不是关出来了
是他观想法那肯定是有相的嘛，他把上师那个样观出来，或者是佛菩萨像嘛，本尊嘛，还有我，然后说我们三位都是一体的，我们三这上师本尊和我是一体，他这样想，是我们说上师本尊和我本来就是一体的啊。上师所以说你不要住相啊，不是用你这个方法这样去观想，也可能出书的时候有这样的观想法，但是我们修心中心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他一开始就告诉你无修无德无正之心，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反而如是的这样的真心，这个真心他本来就是说凡夫和这个佛和这个尊者本尊他本来就是一体的，不是我们想成他是一体的，这是不同的概念啊，本来如是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想一想上师那个样，再想想本尊那个样子，再想想自己的样子，我们三位都是一体的，不是这样观想出来，不是心里想想的，还是要用功打掉自己的妄想执着，打掉自己的妄念，圣的真心，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的时候，这就是相应啊，这就是上师本尊一体之心，是不是？这个无形无相之心啊，不断念啊，这个才是本位一体的，还是要失得我们的真心啊。我们看下边，好的。
267问，正月静修的情况很好，收益很大，有几个问题请师解答。第一天，每天12小时打坐，入空定，气顶散乱， 后注意减食和忏悔，入光明无念，身心双亡，达两小时。这一天大部分处在暖法之中，身体很热，答此不空过，很好。好，魏老师，请。
我们先看第一问啊，问267，第一个问题。那这说明僧月静修，说明他在闭关，可能是，我认为他可能是在关里，或者是就有一个集中用功的这个时间，他在这样。他说僧月静修的情况很好，因为他你看每天打坐12小时啊，入空定，这个时候入空定就是身心俱不见了啊，就是身心都那个化空了，他就入空定，那气顶还有感受，气顶着这个繁血散乱，还有微细的念细念啊，后注意减食和忏悔，入光明无念。就是处于光明之中啊，光明而无念之中啊，身心双亡，就是说正当光明无念之时，身心是没有的啊，是花空的啊，打两小时，这一天大部分时间处于暖法之中，暖法就是说他身体很热啊，就是这个本身有的师兄弟一开始修六字明修了，他就身体发热啊，有的热的，有的我看到是那个说的就是就跟那火炭一样那么热，他就觉得那个极度的热，他身体但是也没事就有这种功效这个说明身体那个他那个经脉什么都是通达的呗，这个自心啊，他个心呐、他都是通达通的就是没有妄想他这个也没有啥，他就是你看他每天打12小时，那还有的清凉的对吧，他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事儿不一概而定，或者你没有气顶你没有到这个入到空定这个心顶的这种状态，你也不必急吧对吧还有散乱细念微细念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视为平常吧，我觉得是这个没啥。
好的，行，我们进行第二天。第二天还是处于暖法空明之中，悲心升起，三坐时入空明之中，很远的景物现前，有熟识的同修，答两小时左右，答当心不可着相。好，魏老师。
这个大家问问我们的师兄弟，他着了什么相了？你看看，你再自己仔细看看
他是不是看到那个远景了，还有他的一些同修嘛，他看到这些了不是？
那上师说你当心啊，你在这个地方不可着相是我们师兄弟还看到了啥不知道啊，你看看第二天还是处于暖法之中，这个上师给他回复了空明之中悲心升起，这又进一步有新的这个心境是吧，今天是12小时，可能是每一座4小时三座，第三座是入空明之中，就是空空朗朗的，又不是那昏昧，就是昏昧不知，不是那样子，就是清净澈如嘛，空明之中嘛很远的景物现前，他这个入空明之中就是空的，但是又有光明之相，也可能是这样子你看很远的景物现前，有熟识的同修，打两小时左右，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学过了，很远的景物现前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他那个色阴之相并没有破所以说我说入空明之中，它是一个空的那个有光明相的那个境界它和这个自性觉得他是两码事吧，这个地方，因为他后面说了，静无现前，这个地方色蕴没破，那就是五蕴还没破还那个还有熟识的同修，还有这些景象，他应该，我觉得还打两小时之内，还打两小时左右，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师兄应该马上有这种智慧，应该不理睬。所以 他缺了这个，应该不理睬，把咒语提起来，啊，就已经上了这个当了，我都没看到打两小时左右这样，就是这个，所以上师提醒他，哎呦，你这样子，你可当心了，你可不能着相啊。他着了这个，他觉得这个，哎，看着这个熟识的同学都是谁，啊，这个景物现前了，再看看，再看看，还有，你看，他理睬了，对呀，他理睬了，他已经两个小时左右还有，这就说明你看，他这个坐上的功夫坐到这个地方，他这个慧力啊，哎，应该跟上，是吧？哎，往往这个人就是说。炫于其中而不自知，就是不知道，就在那看起来了，一看俩小时，是吧？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应该首先你心里要清楚，与一切相为之虚幻而不可理睬。哎，这是看他说的是座上嘛，不理睬他。你真不理睬，我跟你说，可以一闪而过。你要理睬，哎，频频而现。他你看这个。这两个小时左右他就住在这个境界之中啊，没法嘛，他理睬了着相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在做功夫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他前头来空明之中悲心升起，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悲心呢，不知道他想的啥了，咱们不去研究他了啊。
好的。第三天，千手千眼观音现前，所见景物如闻佛讲法、帝王、宫殿、僧侣、人群、高山，所有景物都跟电视一样自然而显现。这天早晨4至6点休息时，由于吃完饭昏睡，失去觉照，入了梦境，梦中见一非常矮小的女子。拨弄生殖器，心稍动遗精，后起来打坐，昏沉升起，根本原因是贪吃引起，后一坐入光明无念1个多小时，幻象丛生。答：你着相的习气很深，是个大病。好，有请魏老师。
这就是说我们再看第三天就知道他还是不认识我们的本性啊，不认识自己的本性，所以你看他屡屡有各种镜像现前，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不理睬，好奇怪。那说明他这个光明无念，他是一种定境，哎，空明自定境啊。他自己的应该这个时候你看他都没有那个什么能手伤亡，没有那个什么呀，就是说马上那个什么回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说他无念了，就没有到那个能所伤亡的那个那块儿，他就是平常谁知道这师兄打坐的功夫是有啊，我们可见这个打坐功夫的习得本来他还不是相辅相成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了，他又打坐第三天，每天12小时。你看，哎呦，千手千眼观音也来了，闻佛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呀，帝王啊，宫殿僧侣，那这说明可能他以前看过这样的书，听过这样的事儿，或者是遇见过，或者是怎么样？哎，所有的景物跟电视一样，自然而然显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可能，我觉得每个人用功到是一定程度也会有，哎，就像他说的这种情况也会有，哎，就是你不作为其思维平常而不理睬他，他就过去了啊。这天早晨早到的6点，次子6点休息，就是凌晨那一桌，0到4点打坐，4点到6点休息，吃完又昏了。思起觉照，我不知道他说的觉照是什么，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有念起了，他就把他那个念打掉，仍然住在那个光明无念里面，不知道他入了梦境，梦中见非常矮小的女子拨弄生殖器，心骚动一静啊，后期打坐， 昏沉升起，根本原因是贪吃。你看他自己总结的是贪吃了啊，他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自心着在哪儿了，他认为是贪吃了。后一座光明无念，一个多小时幻象重生。那上师为啥说他的着相习气很深呢？你定力不无，你不识本心呀。你打坐的功夫是有，你这个还是没有梦见你这个本真之人啊，是吧？你看他这个屡屡被这些境界，这按说我们打气的时候一天12个小时，打到那是对，打到打过一个气的时候就会很稳了，那个心很稳。当然你要有正见，要有正见。我好像听有师兄说这个月也有大月十五，有师兄可能还要打酒啊，要怎么样，是吧？好像近段啊，就是说发现好多年轻的师兄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兄啊，都很用功啊，有这个打酒的，但是一定要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知见放在第一位啊，秉着就是一切不离财，能够死心塌地的用功，上座心念如，下座不离观照，是这样的，你知道不知道？记得那时候打气的时候，下座惊醒的时候都不说话的，不像现在我们的，哎呀，那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就是说我们的信息也储存的太多了，不说那心里很难过去。哎，应该是打酒的时候也是这样，惊醒的时候是不说话的，手机是关掉的，就是定个铃，你要定到6小时一坐这就行了，其他一概都不需要。吃饭也是草草的，早晨也是简单的，对吧？觉得这个打酒他这一天嘛，这个准备工作还是好做的，但是坐上可能我就觉得第一桌还好，第二桌有点吃力，第三桌有点闹心。也可能有的师兄弟功夫用到好的时候能够响应啊，这个事儿很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见过有的打24小时或者是9小时的也有不相应的，也不相应的，就是关键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心能够不粘着。如果说那个三座你都在座上打妄想了，那有点浪费了吧，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所以上师说，你看你如果要这样子修行，你着相习气很深，那自悟其事啊，悟了你自己，这是个大病。就你不知道什么叫无相。这是他第三天，我们再看第四天。
好。坐前发愿，六道众生早日解脱，生死烦恼粉碎无疑。打坐快到2小时之时，私处勃起达好几分钟后恢复原状，身心安宜清静，达淫欲种子未尽，入清昏状态。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看看这个上师说的和这个师兄弟的情况。坐前发愿啊，对，这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啊。六道众生早日解脱，生死烦恼粉碎无疑，打坐快到2小时时，私处勃起打好几分钟后恢复原状，身心安宜清静。那他有一个后恢复原状，身心安宜清静，上师就说他阴郁种子未尽，如以清昏状态。那肯定是啊，不清明嘛，不是说那清净楚楚的啊。这个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上师告诉他什么原因啊？那你说怎么能够自心清净？这种情况起来的时候，也是说我们心直心真啊，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有这种智慧，不理睬他。这应该提起咒语。我觉得这个师兄弟他都没有说过这一类的事儿，因为你在打坐嘛，你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觉得他应该提起咒语了。 好像他就是任他在这儿，就这样子。应该提起咒语，把心用在这个转到这个刺咒上啊，嗯，不，
嗯，好的。第四五天注意饮食，每天一食，见好转，精力充沛，睡眠两小时即能恢复体力，而睡时能明明了了，在睡觉中有一种非远非近的声音在说，求自心即能成佛。答：不可理睬。
嗯，这又有境界了，那些是上边那境界算过去了，现在就是他身体的变化和他那个眼前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些景致啊都过去了，这又是第四天第五天。他总是，你看这个师兄，他总是在调他的饮食，他从来不说他自心怎么样，对吧？你看每天一食，他减食了啊。哎呀，他这减食，因为什么减食？他就说可能是说哎吃的好了，或者吃啥，他那个五蕴吃剩了，哎，怕入那个清昏状态，哎，他就减食了，好转了，精力充沛了，哎，睡眠两小时就能恢复体力，哎呀，睡时也能明明了了。这个师兄他定功还是有的，嗯，但我们也见过入定的时候，就是他一打坐的时候就是明明了了。他也不说他吃咒的情况，坐上的心境好像他没聊到这儿啊。在睡觉中有一种那非远非近的声音在说，求自心即能成佛。当时说不可理睬，就是这个声音它叫理睬，任其为真实，那就完了，那就是心入其魔了啊。就是说你应该不理睬他，这就是正定，是我们的正见。哎，即使有这个声音，还有人说哎呀那是地藏菩萨来了，或者是说观音菩萨来告诉我了怎么怎么样啊，那上师我们都知道，佛法都知道，也见光见佛也是幻嘛啊，也是幻嘛啊。这个上师说这句话听到这个不要理睬这个声音啊，不要理他，不要认他为真。就是这个意思。
嗯，好的。第六天睡时明明了了，长时间提观音圣号进虚空都是圣号之声，后入梦境认境为真，突然觉全身跟过电一样心惊，有无形的力量使身体不能转动，后无事。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答：一切不理睬即是。有过电一样的感觉是肉体气化的现象。好，请魏老师。
我们也详细的来看看第六天睡的时候打完坐了睡觉了，明明了了是这样子。你想他一天12个小时啊，他在减食，他在打坐，定力还是在增长的。就是一开始可能有昏昧啊，有什么呀，有妄想啊，有细念啊等等。你看到这时候他就说他明明了了，长时间提观音圣号进虚空啊，都是圣号之声。我知道了，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其心是他不说其心，他是说他自己出来明明了了之中，那就睡在那儿念观音圣号，然后这个圣号充满了虚空都是。后入梦境睡了，梦境认境为真，忽然觉全身跟过电一样。也就是说身心它没有化空嘛啊，它就是全身跟过电一样心惊。有无形的力量使身体不能转动，后无事。以后遇到这情况怎么办？上师告诉他，你这是身体的变化，说什么往后啊，你现在就应该不理睬他，对不对？告诉他肉体的气化，我觉得他就是说他那个肉体的气脉的变化，这种现象都不理睬他，遇到什么样的圣境啊是吧，你都应该不理睬他，才能够化空啊，身心世界化空。这是第六。
好，我们看第七。第七天上座，进入实相境界，身心皆空，十方圆明，真是不落方所，无可言说。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光明藏中，达四小时之久，睁眼后来自己的光明宝藏汇入无数无边的宝藏中，光光相应，彼此照耀无碍。答：大光明藏就是你，你就是大光明藏，不是你在大光明藏中。如有光明藏包裹你，就不是了。这光明藏再大再圆也不可着，需将它化去，丝毫不着才是。
哎，这个师兄，我觉得这师兄很奇怪，嗯，他可能是整个打完坐去一块儿去问了上师。你看，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有可能他是九个问题一次成型的，每天什么样，每天什么样，写了一封信，可能。
对，每天过五季可能是，
哎，看收益很大嘛，有几个问题，哎。我们再接着看这个第七，第七天上座，进入实相境界，身心皆空，就是没有身心了，十方圆明，肯定是光明一片啊，真是不落方所，无可言说，在一个无边无际，还有一个无边无际，怎么会我都搞不清的，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光明藏中。达四小时之久，也就是说他感觉到这个大光明藏是无边无际的啊，就是广大无垠的那个都是光明一片啊，都是光明啊。达四小时之久，睁眼后来自己的光明宝藏汇入无数边的宝藏中，光光相应啊，彼此照耀，看上师怎么说他了啊。嗯，他就不知道这个大光明藏就是他自心啊，就是自心的光明嘛啊，无边无际也是你自心，也不离你自心啊，那大光明藏就是你，你就是大光明藏，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大光明藏是吧？你看大光明藏就是你，你就是大光明藏，不是你在大光明藏中。他说了这个话吗？后来自己的光明宝藏，他好像是自己是自己，自己之外还有光明宝藏啊，是你在大光明藏中，如有光明藏包裹着你，就是还有自己，还有光明藏，他是这样子啊，就不是了。上师说你不认识啊，你认识你自己的大宝贝啊，大光明藏就是你。你不是你坐在大光明藏中，还有你自己，还有光明藏，两个东西不是这样子。你看上说，如有光明藏包裹你就不是了，要成两个了。哎，有光明还有你啊！你看这光明藏再大再圆也不可夺，须将它化去，丝毫不夺才是。哎呀，这个师兄，哎呀，功夫不无，哎，没有梦见，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着急也不行，就是这样子。哎，说你这个大光明藏也不可得，你不要着它了，你着它就是着了一个大光明藏实有，然后光明藏中住着你，他是这样子啊。上师说他丝毫不着才是，哎，丝毫不着的意思就是说光明是没有失去，哎，其实光明藏就是你，还有一个另外光明藏中还有你。上次说他这个事儿，哎，还是我认为还是这个知见上的，哎呀，这个心性他没有，他自己搞不清，哎。再一个，我就觉得他要当时问问上师，就说他正处在这个期间问问上师的时候，上师就会给他指指一下，嗯，说大光明藏就是你啊，你就是大光明藏，还上哪个分成两个来呀，对吧？那是第七。好好，就这样吧。第八比较多，读吧。
嗯，好。好，第八天至后来十几天，大致都在空明之中， 有时微细种子翻腾，大光明天天都有，时间不等，最后几天没吃饭，只喝水，坐上坐下无分别，时时都在绝照之中，有时连绝照也空掉了，本来就在绝照之中。在第十五天时，入大光明达几个小时，没接印持咒，真是无我无法，不落方所，无法言语，十方圆明，灵光独耀，窘脱根尘。等出关的时候，什么事情也左右不了本来的真如，真是有情无情皆是广长舌，有声无声皆是天古妙音。请问师父，这是否粗念降伏？答：细念。微细念的种子深藏在八识中，还需在事性上打磨，再进而消除具生我执和法执，由初地菩萨渐渐升入二三八地菩萨，断除具生我执，才了分段生死，更进一步除法执，了变异生死，才算究竟降伏大烦恼，断除极微细无明，亦才能由第九识的白净识转成第十识的无垢识而成佛。好，有请郑老师。
这里的内容比较多，哎，看他第八天用功已经那个什么啊，不一样了啊，看看第八天之后来十几天，哦，那就打了三个七哦，三个七不是四个七，大智都在空明之中，有时微细种子翻腾，大光明天天都有，时间不等。就这种到这种心境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急，就是没有光明现前的时候你也不能急，我们秉承着就是说我们心中心那个用功的那个方法，哎，坐上有念起的时候不踩，只管吃咒啊，就这样子一路行去，哎，坐下经行的时候也不要左顾右盼，是吧，就是经行的时候也应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经行也是一样的呀，也是跟那个坐上的用功是一样的啊，也是应该各种境界啊，各种思想，就是你心看着你自心不向外张弛啊，就是这个意思。大光明天天都有，时间不等，最后几天没有吃饭，只喝水，坐上坐下无分别，时时都在绝招中，有时连绝招也空掉了，本来就在绝招之中，他体验到本来就在绝招之中，就是说这个在静中他已经，哎，他知道，哎，时时绝招了啊，就没有妄念嘛，是吧，哎，在第十五天是如遇大光明达几小时，没有接印，没接印吃肉。他描绘这个时候他处在那个心境是无我无法不落方所，没有这个方所，也没有我也没有法，那无法言语，也就是处在这个十方圆明灵光独耀，窘脱根尘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一样，他没别的，他只是灵光独耀十方圆明，哎，这个地方根尘已经根尘脱落，等出关的时候什么事情也左右不了本来的真如了，哎，真是有情无情皆是广长舌，有声无声皆是天古妙音。我们先看这儿，哎，那个有情无情我们知道对吧，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就是他在这儿用这个有情无情皆是那个广长舌，我看了一下这个广长舌的他这个有解释，哎，就是说要是说我们从这个妙好庄严上说，就是三十二好相之一广长舌，它可以覆鼻覆盖整个面目，哎，就是舌头有这么广长啊，啊，广大，哎，哎，广长舌是它这个是比喻，是说我有这个好相，有这个庄严之相，也是用这个来比喻佛这个示现这个佛法的啊。广长舌是说佛 他那个舌呀，舌头啊，广而长，又宽广又长啊。他而且描绘的他那个舌是柔软红薄，因为他要卷上来嘛，卷上来是吧？能盖面自发髻，就是说能把整个脸盖到，一直到这个头发的发髻这儿，哎。也是说用这个庄严相来表语之真实，就是说佛说法真实不虚，哎，表这个辩说这个法才无穷无尽，哎，就是说这个意思。再一个就是说，哎，你其他人没有这种32好像，你其他人不能超越，你没法比拟，是不是？我看到那个哎那个大智度论上说的那个人的舌可以复鼻。如果有这种现象的出现，有这种庄严之相，就是所言没有虚妄，说出来都和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就是这个意思。哎，那个更别说这个佛子能够使这个舌盖至法髻啊，整个把这个面都遮住了，对吧？那就说明，哎，这个。更能说明那个我们信的这个佛陀子语必不妄语，就是说深信啊佛说出来的话是真实不虚的，是这个是说广长舌，也就是说我的妙性啊它真实不虚啊，说有情无情皆是广长舌，都是说我的妙性的，是用这个，我觉得他这份是比喻嘛，比喻有声无声皆是天古妙音，这个是这个天古妙音，我也看了一下，天那就是天界嘛，啊，刀立天这个地方是说刀立天，在刀立天的大善法堂上击之大鼓，就是说在刀立天上，这个有就是称名为善法堂这个地方有鼓啊，很大，就是说什么呀，他击出了那个妙音呐、啊，他击出了那个妙音，能听到这个声音，能听出这个大鼓之声之妙音的这些天人呢、啊，他都是能够警醒放御的，这个这就是说哎呀都警醒，就是一听到这个法鼓的声音妙音啊、哎、他就知道、那个绵密用功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能听到的也生，就是都能生出慎勿好散之心，哎呀一听这个鼓音就是自己自然而然生出好散之音，不仅如此还能怎么样啊，还不会交到那些恶友，就像我们学佛一样，突然交到恶友，不慎交到恶友的时候，有可能就跟着人家跑了，跟着境界嘛他跑了，说你听到这个鼓音的时候不会的，哎，他就长生，就是都能生起好善之心，哎，都能那个胜恶，就是说交不到恶友，不会交到恶友，他有这个智慧啊。还有这个说那个能斥这个天鼓之天人啊他能说无声，就是说你听到这个天鼓之声的时候，这个天鼓之声宣说的是无主无作，就是他没有能所，无起无灭，来你看他给你说的是无相之法，所以能利益广大之众，哎，这个说明这个地方他是用这个天鼓妙音来喻佛说的法。我看有的那个经里边还说，哎呦，比如说这个法鼓敲起来，法堂之鼓敲起来以后，阿修罗见了这个鼓音，他的心都那个就不是好战嘛，是吧，他们就不这样的心就消失了啊，就是他惧怕听到这样的声音啊，他就不敢那啥了呗，然后说我们那个众生听到以后就是助，就是自己能够升起这个精进用功之心啊，就是说那心能升起那个勇健之心，能使自己心能够广大啊，能够有那个力量，就是能够就是能够斩断一切，说是诸魔自君嘛，就是斩断一切妄想执着，我是说这样， 比如说众生正在烦恼的时候听这个声音的时候，哎，你就会息下，是不是？他就是有这个啊。你比如说就是说能够摧毁一切诸魔之境，就听到这个鼓的音儿啊啊，就是我们众生听到以后都可以那个摧毁一切诸魔之境。这个诸魔我看到有四种，他有说烦恼魔，烦恼魔我们心里我们自己都有所体验嘛，恼乱身心的，障碍修道的，这些他就烦恼啊，烦恼起来，甚至你看四兄弟打着打坐因为什么事儿断了，是不是？这就是他自心有障碍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听到这个天鼓妙音，哎，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那个，哎，能够摧毁这个阴魔，就是我们五蕴之魔嘛，阴魔呀，啊，五蕴之魔，色受想行识，当体即空，嗯，他只有本来空寂，啊，还有一个是说死魔，我认为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变异生死也好，我们这个身体性命之身呢也好，它有这个生死这个现象嘛。那这个现象都是因为我们着相而造成的呀，啊，我们要不着相的时候，当下都是不生不灭，对不对？它还一个还可以摧毁天魔，这个你看看，哎呀，这个天魔那就是天子之魔，就天王而子的魔啊，这样的魔，也就是说那个我看他写的是欲界第六天魔王波旬，哎呀，都魔头了，嗯。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们就看这两句话，你就知道了。你看佛在，就是说这个在，我没有查是在哪个经里边说的这两句话啊。这就说我们就知道了，有情无情，无情皆是广昌说，有声无声，皆是天鼓妙音啊。哎呀，这就是说他自己的心境到这儿了，因为他前面已经描述了不落方说无法言语，哎，他能够把他这个心境呈现出来，让师父听一听他的情况啊。最后，请问师父，这是否是初念降伏？哎，我们看上师说，哎，你这是细念，你这是细念，贪嗔痴慢疑那不都是初妄啊，你这是信念，微信念的种子深藏在八识之中，就是你认识的本来，这不是已经说认识本来吗？十方圆明嘛，是吧？灵光独药，所以你认识本来，你还有余习要对境生心，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对吧？这个是深藏在八识田里边的，这个不是说你这个静修可以解决的，所以说因为什么呢？他不对境的时候，他这个心不显现出来，因为是能所嘛，我们这个心是能见相着了，他这个心才显现出来啊。你着相了，他才显现。所以着了，我们能够不理睬他，认识我们的本来，在这个地方练心嘛，啊，磨得一丝不挂，这才行。所以上师说，你还需在四境上打磨，在静而消除俱生我之和法之。哎，有初地菩萨，你还跟他说了，有初地菩萨，哎呀，你这个地方用功还需要在四境上练，哎，有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八地，断出俱生我执，这个一直这样才能了分段生死。了完分段生死还不算呀，还有法执未除。分段生死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嗯，哎。再进一步除法执，了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我们思想当中那个变异，变异就是变化，就是我们那个心心念念呀，啊，那个变化，思想当中变异，一念一念那个思想的变异，哎，了变异生死，才算究竟降伏大烦恼，断出机微系无明。也就是说意，你看上师说意，断出极微细无明，意才能由第九识的白净识转成第十识的无垢识而成佛，哎，所以说这个功夫还要再用功哦，还要再用功哦。我们缺失，我们 没有见性的令自己能够来克气起争，而见性的应该是打磨自己的习气，然后令自己丧上生进。这一段主要就是说了这个啊。行，我们师兄弟，我就觉得他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我们自师兄这么一看都很清楚了啊。当然他这个师兄，我就觉得他不会再一计根本了啊，因为他实证到了啊，谁说啥我都实证到了，我这个那个身体力行的到最后能够使能所伤亡，实证到了，你再说啥，你说的再说出花来，人家这个实证到了，他就很有力量，这就是根本字样啊，这个不会糊涂了啊。我看还有没有，哎，就说这个分别我执，那个能够见性分别我执，我执法执，这个可以去掉，就是我们那个见性的这个时候，你看知识十方圆明灵光独药紧脱根尘，都到这个地方了，没有人我，没有我和法，哎，这个你见性的就是只有性体独存嘛，啊，灵光独药，但俱生我执，俱生我法二执还除不了。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那个要内静练心，对境的时候他才会现，你才能除掉他。就是说你要还要跟众生滚，滚字把自己的这个对境生心的妄习除尽，这个俱生我执这个地方你除掉了啊。我执法执也是一部分，法执你除掉了，对境生心的这个执着呀除掉了，哎，这个时候就那个什么了，了了分段生死了，但是还有变异生死没有真正了，就是没有最后了脱，哎，就是这个意思，哎，好，那这个就讲清楚了，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我们就清楚了，嗯，下边再还有最后一问。
好的，九，我现在每天一坐大光明几乎天天有，时间长短不等，有时无光无照，有时在绝照之中，达不可直相，光明即是相，不可着，不可失照，需锻炼纯熟才能进入寂照。好，魏老师请。
嗯，好，现在这个七打完了，他现在是每天一坐，对吧，他但是功夫没有失，就是他失得本来以后保任嘛，保任不管在四境上练还是打坐也好啊，他在四上练嘛啊。你看我现在每天一坐大光明几乎天天有，时间长短不等，实际上这个光明放就是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和不显现的时候，它同都是你自己啊，都是你自心啊啊，他为什么他老是说这个话呢啊，时间长短不一样，他还是说这个光明像啊，有时无关无照，有时在绝照之中。我现在每天一坐大光明几乎天天有，时间长短不等，就是这个光明有时候放的时间长点，有时候放的短点，有时候无关无照，有时在绝照之中，就是有时候那绝照之中我理解那他就是直到这个光明也不可着啊，不可知相，上师说你看光明即是相，哎，不可着不可失照，这个地方光明就是你自己啊，这个相就是你自己啊，这个光明所以你不要着这个相，这个这一切一切，因为你为什么提这个教主在世上那个打磨呀，那个在世境上磨练呀，你光认识了这个本来，你还要失，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还不能了手啊，你没法了手啊，你还要法身正住，遇四相上也要知道，也要清楚，这一切四相都是你自己自心的显现呀，不管是光明，或者是做事的时候，或者是 他说光明长短那个时候有些有时间长有时间短的这个光明相，你就可以直到这样一切一要真一切真要假一切假。这个地方我就接了这个地师兄他需要再蒙着一桌啊，七锻炼成熟才能进入寂照。哎，首先要湿透这个相，也是我们本心的显现啊。他应该知道这个呀，反正上师告诉他，你不可自相啊，那个相也是你要湿的我们的本性。我要是一着相的时候，那你着在这里边，他本来就是前面一直说这个，也要识得本心，也要识得本心，在这个地方蒙着精彩，知道它是不可得的，是我们自心。哎，好，我就这样子啊，
飞老师，我现在这个师兄，你看他说这个大光明几乎天天有，时间长短不等。那老人说光明即是相，不可着。那这个师兄他到底着还是没着呢？他说怎么有时无关无照，有时在绝照之中，就是这很不清晰。他到底着这个光明相了，还是没着呢？
他没着，上师会这么告诉他吗？
那他就是着了呗。
他肯定着呀。他要不天天说我那个光明，那个自心光明了，你那个无形无相的不可得，那才是真正的大光明。那你这个光明相，那他不知道，所以上师傅告诉他呀。
我觉得这个师兄有点误解了。你看前面那个第七天的时候也是，他说他是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光明藏中达四小时之久，后来老人就说了，说不是你在大光明藏中啊，如有光明藏包裹着你就不是了。所以他加这一问，老人又说你光明是相，不可着。但是他自己认为啊，他又什么无关无照了，有时在绝照之中了，这个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心境。
着相了呗，他认为无关无照也是他自己的理解呗。他有光明，他就说他住在光明中啊，他分析这个光明的长短呢，他是认为那个就是无关无照，他一直光明着的啊。有时再觉着，哎，又没了我的光明，他认为可能就是，哎，我又失去了，我不应该失去这个光明，他就是这个有，他心里边老是对这个光明念念不忘，所以上师说，
实际上
你不对呀、你不可自相啊，光明是相啊，告诉他你不肯着呀。
他已经着了这个光明相了，他
着
了，
着进去了。
对，
上师所以批
他，所以他这一会儿他没有那个气入那个无相，他
不知
道，他没有气入无相，他着在那个光明相上了。
对，
是这样啊。
所以上师说，你气欲锻炼成熟，你不要着这个光明相，气就是说你不可着这个相，这个相就是说你不要着这个光明是真实的。你不可失照，就是说你不要认这个大光明是真实的，你不要认这个相是真实的，这个你认真实这就失照了啊，这个也是不可得，没给他说出来。但是他应该后边咱不知道了，那肯定的早晚他会上师锤他练他的，我觉得他肯定会有一天他会清楚的。去锻炼纯熟就是怎么锻炼成熟，大光明一起他又认真了，什么长啊短啊无关无照等等不可得，应该这个他应该不放在心上，这是本有的，人家谁没有啊，就是你有啊，这个而且告诉他真正的大光明不是这个，哎呀，你心光明才是，心地光明的才是啊，是不是？不着相那才是真光明了、这个我们师兄弟肯定都知道。
石家庄的孟师兄他有问题，他说老师他见性了吗？如果真见性了还执着光明相吗？
那你自己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留给全部的师兄弟正好啊，
正好好、
因为我就说一句嘛，前面第八他是坐上嘛， 他是在静中他是这样子，但是在动中他又有所那啥，嗯，是上师说的失障嘛，嗯，好吧，
嗯，好的，
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会有执着呀，你因为你这个上师说了，你看这不是前面说了吗，你既是到了初地菩萨，还要勤除你的习气啊，在四境上锻炼啊，仍然会有的。一念顿悟之心，你只是悟了那个清净心体，我们说过多少遍了，还要历经四上锻炼打磨，磨得一丝不挂，他不是挂着光明了吗，还是这习气嘛，余习嘛、嗯、上师不说了吗，由初地的菩萨渐渐升到二地三地啊、嗯，这个是
对
这个是不错的啊。其他师兄你们有疑，你们自己存疑啊，你就放在心里自己想吧。嗯，
啊，好的，师兄们如果还有疑问啊，自己我们在下面再思考一下。
你想说的很明白了，说的很明白了啊。
啊、
嗯、好。
如果就是说可以在下次课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讨论啊。好的，好，感恩魏老师，魏老师辛苦了。
嗯，你们可以在群里、在群里讨论啊，这么好一个话题。好，
嗯，好的，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
嗯。